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请你收听信仰与工作的专题，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上礼拜我们谈到成功的诱惑，就成功的一个负面的部分啊。今天比较谈正面的部分，但是我们不用成功，我们用卓越啊，追求卓越。当然，有些话我也先说在前面哈。我们好像把成功做卓越跟做一个对比哈。感觉上成功是坏蛋，卓越是好东西。也许这样分不是太公平啊，或者说很多人对卓越的定义跟成功的定义是很接近的啊，只是我用一般的人常常用的成功的概念来形容的时候，我们会有点保留，或者说有点批判式的味道，觉得说一般世俗人所谓成功的概念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能够认同的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宁可用另外一个字叫做卓越。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哈，成功也好，卓越也好，这两个字在圣经上主要是从来没用过，没用过成功，也没用过卓越啊，他用的是别的字。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把上礼拜所说的成功跟今天所说的卓越，如果要做另外一个对比的话呢，这两个有主要的一些差异啊，当然有些类似的地方。差异在哪里呢？谈到一般人谈到的成功，比较建筑在一个价值的。建立哪里呢？建立在我们跟别人比较，我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所以呢，我升官了，他没升，我薪水比他多，我就比他成功，或者呢，哎，这次加薪我加200，他加800，哇，他成功了，那为什么他加800呢？啊，所以我们的成功观念常常是跟别人来做一个比较。当我们谈到追求卓越的时候，是比较，不是跟别人比，是跟你自己比。跟你自己怎么比呢？跟你自己的潜力来比，就说我自己有多少的潜力，我发挥到多少，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一个概念。你也可以应用在好像读书的时候，像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你不必去跟你的同学比，说你第一名他第二名谁第几名，或者说你几分他几分，而是说每一次的考试你是不是尽心竭力，照你所该得到的分数你是不是得到了，你是不是该努力的都努力了，如果没有，你就是得了99分，该打屁股。那如果你很努力的，只得到72分，你可以去庆祝一下。你知道，这是说你跟你自己来比，而不是跟别人比啊。这是一个成功跟卓越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不同。第二个，上礼拜也提到，很多人的成功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错觉，或者说一个迷失，因为他们把焦点放在外在的一个成就上。不管是外在的成就是指得一个奖牌、加薪，好像钱赚的越来越多等等之类的。卓越比较强调内心的、内在心灵的一种平安与把握，也就是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一个值得的、有价值的事情，那你自己内心会有一个满足感，这就是卓越所说的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读到一些文章，看到一些东西，他们提到一些。所谓的敬业精神，提到了很多日本人的例子，很多日本人我发现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做任何行业的时候，有一些日本人会有一种精神，就觉得说我在做一件事情，我认为是对的，是好的，我就尽心竭力去做，不在乎赚多少钱，不在乎别的事情啊，有些会这样。所以我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买那个日本的 Toyota 汽车，所以我常常去一家修车店，那个是日本的技师，他车子很，那个修车店很有意思，他只修 Toyota。 那你说你不是日本人吗？痛打你也会修 ？No， 我是生为 Toyota 的人，死为 Toyota 的鬼。所以除了 Toyota 的车，我什么车都不碰。哇，那你生意不是少很多吗？当然 Toyota 车子很多了，所以他专做 Toyota 也可以做不完了，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很有意思。有一次我送车就给他，比如有一次我要去 tune up 一下。很多人跟我说，哎，车子很久没 tune up 了。是啊，我买了车以后 大概四年我没有 tune up 过，我送去给他，请你帮我 tune up 一下，来看看我。我们同样的车从来不需要 tune up， 所以呢，不必，他不要做我的生意，就叫我回家了，不需要 tune up， 是吗？后来问很多美国车都要加 tune up， 他说没有 tune up， 所以 我车子开十二年还没有 tune up 过一次。因为这个日本 Toyota 人说 Toyota 的车从来不需要 tune up， 所以从来没有 tune up， 他说不是 tune up， 做别的事情。那有一次我要从那边要来 Boston， 我神学院毕业要来 Boston， 所以我把车子开过来，那时候我1990年买的车已经五年了，那么也开了六七万迈了，那到时候六万迈要换 time belt， 我去换 time belt， 他检查一下，他说你的 time belt 还可以再开八千迈，不必换，你去 Boston 再换。又把我 turn down， 他不给我换了，他生意不要做哎。那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开到，差不多五万八千多迈，快到六万迈了嘛。所以理论上六万迈要换，早点换，任何人都高高兴兴就给我做了，他不做，他说还可以开八千迈，干嘛现在换？去那边再换。所以这个人不在乎赚钱的，可只要交给他的工作，他已经做得好好的。这种人叫做敬业精神，这种人叫做 excellence。卓越，他不是跟谁比的，他是跟自己比，然后他在乎，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是对的，啊，就是这样。那这种人叫做卓越的人生，所以外在的事情不太会影响他的。在台湾的时候，在新竹有一个餐厅，餐厅不大，很有意思。那个老板姓唐吧，唐朝的唐。那个老板很有意思，在新竹是出了名的，很多教授喜欢去那边吃饭。这个餐厅啊不大，你怎么看都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炒的菜也是属于中上而已啦，不特别好。那这个老板有一个特别的癖好，或者说怪癖。这怪癖是什么呢？你三个人去吃饭，点三道菜，太多了，干嘛吃三道菜？撑了撑死了。客人要吃三道菜，老板说不可以，两道就可以了。啊，有时候你点三道菜，这道菜太贵了，换一道便宜一点的。贵一点不是让你赚吗？他不要，他说这个太贵了啊，或者说这个点一道鱼，你们两个人吃一道鱼，这条鱼这么大哎，你怎么吃得完？不要加鱼了，换一个别的。啊，他常常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六个人要吃掉五道菜，他一定给你挡住的。他说五道菜太多了，你们六个人四道菜就最多了。啊，真的，这很有意思啊。所以很多教授很喜欢他，就是说这个人不会敲你竹杠，这个人不会跟你乱搞 ，OK？ 因为他有他这个价值观，然后他觉得做事情，只要心里他觉得平安，他觉得好，就这样子。这种人叫做追求卓越。那如果那种是要赚做生意要赚大钱的人，他当然了，就是看重外面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看他的店好像十几年下来也没有变大，钱也没有赚更多。但他很快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成功跟卓越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成功呢，好像有意无意会比较鼓励什么呢？我们叫做权宜之计，或者变通，或者妥协。你为要成功嘛，有的事情呢，哎呀，不要那么讲究原则啦，能放就放，放松一点，事情要圆滑一点，对不对？不要那么死板板的，所以你知道会鼓励。一些妥协，鼓励一些所谓的变通办法，鼓励一些所谓叫做权宜之计，啊，中国人说法就叫做有缝就钻。中国人我想比任何民族都会做生意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妥协的，我们很容易在很多事情上放弃我们的原则。追求卓越的人呢，坚持原则，还有坚持一致性。一致性就是说前后一致，里外一致。就说我以前怎么做，我现在还怎么做，这个原则我不会改的，我不会对这个人这样，对那个人那样，另一个样啊，叫一致性。一个讲究原则的人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但是当然他要坚持原则，讲究一致性的话，他会失去很多机会，赚钱的机会，很多升迁的机会，很多对他得好处的机会。可是追求卓越的人就是宁可不要这些，我就是愿意坚持那些原则，这种人叫做追求卓越的人。所以卓越的人跟成功的人常常不一定一样的，不一定一样的啊。当然也许很久 以后，时间很长以后，可能我们回头在想说啊，某某人是一个伟大的人，哦，他怎么怎么样。那通常真正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人，往往是卓越的人，而不是成功的人。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成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说常常会烟消云散。所以我们就说，很多的有钱的大有钱的人，隔一阵子没有了。很多有大的名牌的公司，哇，百年前的老企业，隔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了。所以成功的东西很容易烟消云散的，但真正卓越的东西或者人，台湾我会留下一个长久的一个价值。好，那么我们谈谈圣经中提到的一些卓越有关的经文。那我说过哈，其实卓越这个字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过，成功更是没有用过。但是卓越这个字或者 excellent 这个字哈，有两个希腊文呢，在英文翻译可以翻译成类似于这个 excellent。 一个字叫做 arete， arete 这个字英文常常把它翻译成叫做 virtue， 就是德行美德，或者翻译成 excellent。 那么我这边列两段经文，一个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提到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这个希腊文就是 arete，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如果你把德行想成或者翻译成卓越的话，任何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可爱、有美名的，若有什么是属于卓越的事情，若有什么是值得称赞的东西，你们都要去思念，这叫做追求卓越。就是说你的心思如果常常定在一个东西上，包括是好东西，你这个人慢慢慢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的心思要充满了这些有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好的，属于 excellent， 属于一种美德的事情。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也提到，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就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就提到说，正因这缘故，第五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等等，加上去。这个德行这个字原文也是 virtue 英文，或者是 excellent， 也就是希腊文的 arete。 也就是说，对一个信徒来讲，我们的信仰的起点是信心，从信心再上去的是什么？他说要在凡事上追求卓越，你要有这个东西，然后从这个东西才提到属灵的知识，然后爱心，然后忍耐、节制等等这些其他的美德。所以这个是一个彼得后书所说的。另外有一个希腊文也常常可以跟这个卓越这个字有相关性的，但中文常常翻译成完全，完全。这个希腊文叫做 teleos， teleos， teleos 的话，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complete， 有时候翻译成 perfection 或者 perfect， 完美、完美、完全的意思。比如说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提到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在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叫做完全人呢？有一个完美的人吗？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间所有在追寻卓越的人，都应该存这样的心，也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追求这一个在神里面的一种卓越。所以这个完全也可以翻译成类似像卓越的这个概念。所以像这样的字在圣经中，尤其这个teleos 这个字呢，是在新约圣经中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比前面这个 arete 还多一点。 arete 大概圣经上只出现过三次，teleos 这个字出现过三四十次，大部分翻译成完全等等。也就是说，圣经上鼓励我们所有的信徒，好像腓立比书所说的，要有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个心智，向着这个卓越一直不断的去迈进，去追求长进。那么接下来我谈一点关于所谓追求卓越的，也许所谓的秘诀吧，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追求卓越。这边我是用英文叫 ABCD 哈，中文是胸怀大志、放下重担、发挥恩赐跟持定决心。这四个是在人生中各方面可以达到卓越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胸怀大志 ambition。 ambition 这个字英文的字通常翻译成野心， 有时候是一个 negative 的意思。但 ambition 不一定是一个坏的野心，雄心壮志也可以叫做 ambition。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年我去日本，那时候我还在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去带了我一些同事去东京开会，开完会以后我们去北海道访问，然后在北海道就发现有一个美国的名人，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从 Massachusetts 去的，那个人叫做那个 Clark， Dr. Clark。 因为我 在北海道到处都看到一个 Dr. Clark 铜像，在北海道大学一个小小铜像，这个半身像大概就这么高啊，但是呢就放在一个位置，就是一个入口的地方，好像你到哈佛大学没有人不去哈佛大学跟那个铜像照照相，没有人不去摸他的鞋子。所以你看那个哈佛大学那个铜像啊，那个他那个左脚的那个鞋特别亮，因为每个人都去摸它啊。我最近才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提到说，在美国哪个学校一个什么地方，反正有一个人的铜像，他的鼻子特别亮，因为也是一样，每个学校都有一种传说或者是一种传统，你知道，所以每个人去看那个铜像，那个铜像是那个学校的一个以前的校长或者创办人之一的，所以每个人经过那里就会摸那个鼻子，所以别的不亮，就是鼻子特别亮，因为每个人都摸他鼻子。那哈佛大学那个哈佛的那个铜像，左脚的鞋子特别亮，因为每个人都摸他的鞋子。那一样，你到北海道大学，没有一个人不跟 Dr. Clark 照相，只是我没有注意到谁摸他的什么地方就是了。所以我们也去照相了啊。后来我就问那个教授，日本教授说：“这是谁啊？一个老美，这个日本大学怎么纪念他呢？”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说：“好像跟我们北海道大学以前有什么关系吧？”以前有什么关系，他也教授都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然后去日本北海道的那个首府叫做 Sapporo， 中文叫做札幌，市中心也有一个 Dr. Clark 铜像。后来去那个明治牛奶糖的那个总部，他是就是牧场嘛，也有一个 Dr. Clark 铜像。我说到处都是他干什么？然后在那个牧场他这个铜像的下面，他就刻了一行字，有英文跟中文。你说中文其实应该说日文，不过日本人喜欢用汉字嘛，所以全部是汉字。英文就写 Boys be ambitious。 我的同事有一个一看还叫日本鬼子去要有野心，难怪他侵略中国be ambitious， 那日本人就很 ambitious， 就到处侵略嘛，对，好气死了。不过我看他们的中文，我说哎，他中文哎倒是很好哦，中文写什么写呢？男儿就男孩子嘛， Boys。下面就说男儿当胸怀大志，喂，说 be ambitious 不一定要有野心啊，要胸怀大志嘛，胸怀大志是不错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那行字在那个铜像的下面。后来那天去牧场参观完，回到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市的市中心的游览车回来的时候，他停车的地方有个小小的一个西洋式的钟楼，那据说那个钟楼就是 Dr. Clark 去的时候盖的，所以已经一百年，因为 Dr. Clark 是明治天皇时代的一个钟楼，那里面有一个就不大哈，很小的一个房间，那旁边就摆了一些照片，就叫做北海道开拓史，北海道怎么开拓的，那大概有20张照片，那最后两三张就是 Dr. Clark 有关的一个照片，那最后的最后一张它就是写 Dr. Clark 是明治天皇请老的罗斯福总统，不是二次大战的罗斯福总统，那是侄儿，他的 uncle 这个老罗斯福总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美国总统，明治天皇请美国总统派一个专家到日本，把北海道农业的高中农业专业学校是一个高中的程度的改变成大学，于是那个罗斯福总统就派了麻州这个 UMass 这个麻州的那个大学叫 Amherst 农学院的院长 Dr. Clark去的日本，他去多久呢？去了一年，然后就回来了。那我想，一年能干什么？一年干什么？但日本人嚯、哦，好感动哦，尤其北海道的人，哇，把他捧得什么样子？那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最后一张照片，他说 ，Dr. Clark 一年任满要回美国的时候，有一篇告别演说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题目演讲的题目就是 "Boys be ambitious"。所以才知道他为什么刻的那个字在他的铜像下面，就是他的最后告别演说的话。当然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是呢我后来我在想象他会讲什么， 我都替他想了一个演讲稿，然后他讲什么讲什么，因为从那些照片我就发现北海道啊，这个地方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北海道是等于中国的新疆，一方面在日本来讲是最偏远的东北方嘛哈，一方面也是这样。而且北海道呢是一个比较寒冷，也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北海道的原地的原住民啊，原住民原来的住的居民呢，叫做虾夷族或者叫虾米族。就人长得跟虾米一样，通常不超过5英尺的，平均身高是4英尺半，很矮的，所以我们叫日本人叫倭寇，倭寇就是矮的，矮的土匪，这个倭寇就是北海道人，所以北海道人就是很矮的，都是4英尺多5英尺的，这是原地原住民。那现在北海道人当然不是，因为现在的北海道人大部分不是原来的土著，那是什么人呢？反正在日本犯案的杀人犯啊，什么那种没人要的，通通发配边疆，通通去北海道。所以北海道人通通是土匪强盗的孩子，就是这样，边疆。所以我们中国人发配边疆，就往西北就去了，西出玉门关就别回来了，这样一去就不复返。那么日本人呢，一犯罪来个无期徒刑，送哪里去？北海道。那北海道本身是一个岛嘛，所以那个岛跟本岛之间海洋是隔得很远，你要溜回来都溜不回来的。就一送去没事儿。所以几代下来以后，北海道的人长大了，我就说要不然是矮矮的虾夷族的后代，要不然就是土匪强盗的后代，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光宗耀祖的，就是讲你祖先哦，我爸爸以前大概在东京做土匪啊、哦、我曾祖父大概是杀过几十个人的，什么就只能讲这个，还讲什么？所以北海道人的自尊心是很低的，想起自己的祖先，哎呀都没得谈的。我相信这个 Dr. Clark 除了说学校改制了、啊、变成北海道的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大学、啊、北海道大学以外，我相信精神上他们给他们很多鼓励，因为你没有胸怀大志、啊、不可能追求卓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行了，我什么都不行了，我不行的啦，我不行，你每天这样想的话，你哪有什么卓越呢？你没有什么卓越可以谈的，你的自尊心是很低的。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提到说什么呢？他说在做坏事的事情呢，我们要像婴孩一样的无知 innocent， 心智上要像大人，也就是说心智要大，但是对于坏的事情呢，好像小孩子一样无知最好，但是不要心智上小孩子一样。我们现在很多人相反的，心智上小孩子，我说美国的孩子啊，男孩子尤其是长大了，你问他长大做什么，10个有8个要做 firefighter 救火员。当然911的时候救火员很伟大了，是没有错了，但我们中国人的标准，长大做救火员跟长大开垃圾车一样的没出息，怎么不干怎么开救火员干什么呢？可是小孩子来讲，救火员是我心里可以想象可以了解，小男孩7、8岁的话觉得很伟大的救火员，就是一过红绿灯别人都停下来，救火车哒啦哒啦哒啦哇冲啊，他觉得太好了，对不对？无法无天，对他来讲那小孩子的心智，对，只有中国小孩子从小就会写说我长大了要做爱迪生，我长大要做总统，都老师教的，小孩子哪懂得做总统干嘛的，整天在白宫不知道干嘛的，对不对？他知道救火员干嘛，就每天当当当当当当，他觉得很风光啊。所以你会了解心智上做大人，这声音上所说的，所以要有雄心大志，并不是说违反圣经，相反的，神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才华，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要心智上做大人，心智上做大人。当然我想很多人从经验上都知道，就是说我们通常之所以没有大志，就是因为可能过去的一些挫折，过去的一些经验，使我们已经慢慢心智越来越消磨掉了。所以我常常发现越年轻的人越容易胸怀大志，然后每长个5岁10岁呢，志向就稍微减小一点减小一点减小一点，到了55岁啊，我就准备提早退休就好了这是有时候是现实给我们的一个困难，所以使我们的心智会被磨损掉了。但是胸怀大志肯定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重新从神的眼光中重新认识自己。 我说过胸怀大志不是追求成功，所以我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我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地位，而是说让我做一个神要我做的人。所以我常常问很多人的问题，也是问我自己的问题，不管你是18岁，不管你是28岁，不管你是58岁，你永远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神要你在这世界上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空泛，不过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你想要在这世界上做个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说，你不管做什么职业，问题不是职业的问题，是做什么人的问题。你希望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希望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一种贡献或者影响？我觉得你这点是需要常常想的，不是想一天的。有时候你好像想通了一点，可是你要继续不断去想，你天天去思想一个问题：我活在世界上，神要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每天这样去想的时候，神慢慢会开你的眼睛，然后给你一个心智和带领，你就慢慢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不管你的行业是什么，你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所以我常常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无名小卒，他做的事情是一个卑微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心智，他的影响是很特别的。我看过一个传记，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布道家叫做穆迪。这个人呢，他是学问不多的一个人，他是很有心侍奉神，他大概中学没有毕业，在小学读了一半，家境很穷，他就开始卖皮鞋，然后后来大概19、20岁他才信主，信主又很热心，所以他到处呢，他最初他在芝加哥起开始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呢，他一边卖皮鞋，礼拜天的时候他在芝加哥就办主日学，主日学是真正的礼拜天给孩子上课的学校叫做主日学，所以他的主日学呢不属于任何教会的，是他自己的，而且越办越多，因为在芝加哥当时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街头流浪的孩子很多，没爹没娘的，很多，他就把这孩子来上学，他就，那上学上怎么学呢？他当然是教圣经了，主日，所以没有什么课本，就练一本圣经，教圣经教英文，一方面教圣经，一方面教英文，因为那些孩子文盲，你知道吧？会讲英文，不认识英文的。教他们英文，那街头的小孩子很多嘛，所以到一个时候，他最多的时候收过3000个孩子，每个礼拜天早上3000个孩子上主日学，从小到大有男有女，那你一般不会70、80个人一班的，通常是20、30个、20、30个一班，所以2000多个、2000、3000个孩子的话，他班级有上100班呢，他到处去找一些 volunteer 的志愿来帮忙的。他有一次，他找到一个人帮他的忙，有一个基督徒。帮他忙，那个基督徒呢，非常的内向，瘦瘦的，后来他得那个肺结核的病死掉的，瘦瘦的一个人，很内向，然后分配给他一班什么呢？分配一班15个女孩子，全部是15岁到18岁的，因为讲说他这个太内向了，我男孩子很凶很野啊，对不对？管不住，给他管女孩子，这12岁到15岁。可是15岁到18岁这个女孩子，哇，也很野啊，哇，这个老师罩不住，她在上面讲话，我就 please calm down， 她在那边讲话，下面的女孩子笑她，跳到桌子上也有什么啊，她每一次就跟穆迪说，穆迪啊，我不能做了，我管不住这些女孩子啊，她们比我还凶啊，声音都比我大，我一个人她们10几个啊，我实在是个很差劲的老师，她常常跟穆迪讲说不要干了。穆迪说：“哎呀，老师不够，继续做。”到有一天，他又找穆迪，他说：“穆迪，我真的不能干了。”哎呀，穆迪说：“哎呀，拜托了。”他说：“这不是别的原因了，医生告诉我，我得的肺结核。19世纪末的肺结核跟今天在听到癌症是一样的，100年前没肺结核没药的，现在是有抗生素啊。以前抗生素什么阿司匹林什么东西还没有发明嘛，什么都没有的。”肺结核唯一的药晒太阳，去晒太阳，有时候晒，有些人说晒太阳健康好一点，就等等，那要不然就死掉，所以死亡率很高的。医生说你有得肺结核了，所以他说呢， 医生说我大概活不过三个月了，所以我必须得辞职了。那他这样子的话，当然穆迪没有办法留他了。不过跟穆迪说啊，我这个人呢、啊，实在是，哎呀，也没有教导恩赐，也不会管学生。这班的学生呢，教了几个月，我也不知道他们学到什么。那我也要死了，那我不能做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心愿。他说，至少在我一生最后一次，我要跟他们每个孩子再一次真正把我最有负担的，就是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所以要去跟他们每一个人去挨家探访。他说：“可是我呢，个性很内向，然后呢，身体又很弱，我就怕我走走走走到半路上都死掉了。穆迪，你要不要陪我？”他要穆迪陪他，他胆子很小。你陪我，我讲话就好了啊。但是你要陪我到每一个人家里去，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话。啊，穆迪觉得。好像是最后遗言哦，能不答应吗？好，我陪你去。所以这个老师呢，就一家一家去探访，一个一个女孩子，因为十几个嘛，一个一个去。那穆迪每次都陪她去，然后那个人就跟那个女孩子，主要的除了告别，就是跟她再一次讲到福音，讲她的负担，你应该认识耶稣，让她做你的救主啊，还是这样讲。那。他很内向，所以讲话有时候也结结巴巴的，也讲不出个什么来。但是穆迪他后来自己做见证，他说很奇妙哎，他讲的结结巴巴什么东西，可是每一次讲完，每一个人都信主了，每一个人都信主，而且每一个人都啊痛哭流涕啊，怎么怎么怎么，哇！穆迪在旁边看着，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最后十五个全部信主。穆迪看的简直是大为感叹，哦，他说了什么？他说了说了我都知道啊，啊就这样讲啊，哎，可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个弟兄呢就越来越兴奋，哎，一个人信主了，哎，一个人信主了，就十五个全部信主了，最后他要走了，那个穆迪呢就到这个 Chicago 的那个 Central Station 中央火车站去送他嘛。那他也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整个空荡荡的火车站就穆迪一个人撞他，那那个人就站在火车站跟穆迪说拜拜，那整个车站是空的，大清早大概是六七点钟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呢就站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他们有些早期的车厢哈，最后一节车厢外面有一个像一个平台，你知道有时候他们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是坐火车去竞选的，后面平台是总统就发表宣言这样，他站在那个平台上，那汽笛已经响了，车子准备要走了，刚刚响的时候，忽然间外面月台那边从那个收票那个地方冲进十几个女孩子，就他班上的十五个孩子全部跑来了来送行，那时候火车已经吹笛了，已经要走了，所以那个老师就站在最后的台上，但那十几个同学进来的时候本来要跟他告别的，握手啊 hug 什么的，来不及了，车子已经在动了，所以那十几个女孩就围在月台上就跟他这样挥手，那这个老师穆迪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好，他的脸像天使一样，就说充满着喜乐，啊，好高兴，为什么？十五个孩子信主了，全班没有一个失落的，穆迪说那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穆迪现身做一个布道家，所以他本来是开一个就开主日学嘛，啊，因为他觉得说我这个没读书啊，口才不好啊，我又不能做别的，他就做这个主日学，然后找那些可以教的人，他觉得我自己不能教，他找别人来教，啊，可到了那个年轻的主日学老师的见证，他说给他一生最大的影响，就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拯救人的灵魂更喜乐的，这个无名的老师他救了十五个人，他觉得他可以安然的去世，他说我穆迪我一生要像他一样，所以我感觉到那个无名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他心里有个志向，他的志向没有成大功立大业，他只是好好做他主日学老师的职分，他希望他的学生人人能够信主，他不但带了十五个女孩子信主，他对于穆迪这一个号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宣教士，相当于今天的 Billy Graham， 他一生带领过一百万人以上的人信主。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任何的大众传播媒体，他完全，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一次对三万个人讲道，没有麦克风的，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嘛，说声音很大的。但神用他这样一个人，可这一个人能够带领一百万人信主，就是因为一个无名的儿童主日学老师，使他整个人转变过来的。我觉得这叫做胸怀大志。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智，你可能只影响了一个人，这个人也许影响一个人，这个人也许影响十个人，那个人也许影响了一百万人，但我只做了一个人，这也叫做胸怀大志。神可以用我们做超乎你所能想象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把你的一生献给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心智上像大人。第二个，追求卓越的一个另一个问题，要放下重担。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好像给我们很多鼓励，很多的好的榜样。”他说：“就应该要怎么样？你要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努力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脱去重担，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当你要追求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下一些会缠累你、会拦阻你往前奔跑的东西。那其中，我们的罪、我们生命中、我们性格中的一些弱点，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所以，心智上做大人、心智上有雄心壮志的人，我想很多的。可是，真正最后能够达到追求卓越的并不多。很多人就是失败在自己的软弱上、自己的这些重担上，他没有去对付，没有去清除。对基督徒特别是如此啊，我们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软弱，求神要帮助我们去修剪。对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所说的葡萄树的比喻说得很清楚，要修剪，修剪才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神有时候容许一些环境不顺利的环境，其实就是一个修剪的工作。这个不顺利的环境，我们所碰到一些人不合理的人，不见得是我错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要受责罚，神他一个人来管我，来修理我，不一定。有时候我不一定有错，但神仍然容许一个可能不讲理的人，或者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其实是他在修炼我们的性格。不一定我真正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是我的性格上有些是需要去磨练、去对付。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愿意用欢喜快乐的心去面对任何的挫折啦、困难啦，或者是一些失败，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你会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每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修剪，就好像运动员要减肥一样，因为那个肥肉也是重担，所以要放下重担，所以要拼命减肥嘛，对不对？那不然的话，他每天运动啊，干嘛？所以你看，有些我们这种不太懂运动的人想说，一个人如果是练那个一百米的短跑，可是这个练一百米的人，他除了每天练一百米以外，他有时候早上起来要跑三英里、五英里。你是跑短跑，你不要跑长跑啊！你干嘛跑三英里干什么？这对你的速度有什么帮助呢？他有时候起来还要练举重、举哑铃，你干嘛？你又不是举重选手。可是你知道，他做这些东西不是增加他的速度，他是为减轻重担，可能肌肉要结实一点，肥肉要去掉一点，耐力增加一点，这些都是让他能够放下重担，让他能够有体力，这些才能够在他所谓的短跑的速度上能够帮助，因为其他的东西是有一些帮助的。性格上更是如此。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仔细想想你自己的性格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拦阻你在这个基督里面追求卓越的。神有的时候就会容许或甚至主动的安排一个环境来修剪我们。所以当然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有些人不太懂我的幽默哈，所以有时候会把我的话弄成另外一个意思。我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虽然其实也是有真理的嘛，我常说老婆是比较有智慧的，要听老婆的话。很多人就说，你看庄牧师都是听庄师母的话，说的也是没错吧，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在婚姻当中，你说你的丈夫、你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所以你的老婆、你的丈夫也不是完美的。但神有的时候容许一个婚姻是这样的状况，也有的时候就在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修剪我们。不只是搞错了，神搞错了，乱点鸳鸯谱，怎么在我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上帝不会搞错的。神在有些事情上，神他容许一些东西的时候，在生命中有的时候他要来修剪我们，那么要除去我们的重担，好让一个真正的一个卓越，我们在追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这边走。当然事情是复杂的多哈，我们不是那么单纯的说，所有你生活上所有遭遇到的不顺利的事情，所有你所遭遇到一些跟你相处很有困难的人，都是神所预定的，然后所以你就是绝对不能够脱离那个环境，完全是这个意思。但至少你不要有个错觉说所有的不顺利一定来自于一种误会，或者神搞错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定要从这里面赶快逃出来。有的时候那种不顺利的环境，我们有时候神故意容许我们在那里面一段时间，我不会说一辈子，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的熬炼对我们一生反而是有帮助的。这一段时间可以是几天，可以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这是一个重担。所以在荒漠甘泉那个很多人看那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也很有深意。他提到一个小女孩呢，她养那个蚕啊，蚕宝宝，那蚕长大长大，她就天天给她吃那个桑叶嘛，越长越肥，越长越大，长大到一个时候，你知道蚕会吐丝咯，她开始吐丝做茧嘛，啊，做，哎，就包起来了。包起来以后呢，那孩子就每天看不动，每天看不动，哇，看了好久，最后终于，哎，这里面的蛹要出来了哈，那已经变成蛾了，出来了。他开始在咬那个蚕茧，咬破一个小洞，咬小洞以后，然后就挤哦挤哦挤哦，跟挤牙膏一样挤了半天，好像挤不出来。那小女孩看得好紧张哦，哎呦，她那么胖，怎么挤出来呢？然后咬那个洞小小的，挤哦挤哦挤，挤了半天，挤一点点。那小女孩跟她妈妈说：“我可以帮忙。”她妈妈说：“你要帮什么忙？”我说把那个洞剪大一点嘛，让它拐点出来啊。他妈说好，这样子这边好多蚕宝宝，那好几个蚕都在挤破挤出来，你可以只帮一个，你可以帮一个。所以他就拿一个剪，把那个口呢他用剪刀剪成一个十字形，你知道剪成十字形以后就比较松了嘛，就一挤就可以挤出来嘛。他就把一个剪了，挑他妈说其他人不准动哦，你只能动一个。好，动了一个。那隔了一阵子，差不多一天吧，那个剪破的那个蛾就出来了，因为它剪破了嘛，所以比较容易出来了，蛾就挤出来了。哎，其他几个还没出来，可挤出来这只蛾呢，不到一两小时就死掉了，因为那个蛾呢出来就肥肥胖胖的嘛，啊，胖胖的，然后翅膀呢好像没力气，扇不起来，所以飞不起来，体重又太重，翅膀又没力气，噗噗噗跳不起来，两下子死掉了。哦，你还是好伤心哦。然后再看其他那个人，第二天第三天有的到第四天，好几天以后，哎，一只蛾都出来了，可是每出来一只，每只都可以飞，就他剪破的那只死掉了。他妈妈就跟他讲，他说你知道你帮了什么忙吗？你越帮越忙，哎，你帮倒忙，哎，本来这个规律就是这样，只有一个小洞，这个蛾要出来的时候要很努力的钻，就包括减肥，你洞很小嘛，你钻出这个洞来，你身材不那么纤细是出不来的，所以就挤哦挤哦挤，一挤呢，那个肥肥的那个蛹变成蛾的时候，它是没有血液，它只能就是那个这里面一层稀里哗啦那种体液嘛，挤哦挤哦挤，这身体就减瘦了，所有的体液挤到哪里去呢？就挤到翅膀去了，所以一出来翅膀是有力气的，身体是瘦的，噗就飞了。结果你把洞变大了以后，身体是肥肥的，翅膀什么都没有，就翅膀没力气，身体又肥，飞也飞不起来，没两下就死掉了嘛。 然后那个荒漠甘泉的故事就提到，人生有时候就是如此，有时候那个痛苦，有时候那个煎熬，好像你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跟上帝抱怨，还要多久啊？哇，我已经好几年嘞，哎，他有一段时间的，那让你经过这个，然后卸下重担，然后你就可以起飞了。神知道多久，神知道多久。有一个朋友，刚今天有人跟我聊起一个人，有一个那个朋友姓沈，沈一中。他曾经在美国的这个 Bell Lab， 其实是 AT&T 啊，美国电话公司做很高的职位，他现在已经辞职了。他也是跟我讲，他是 UCLA 洛杉矶大学毕业 ，UCLA 的，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说他在 UCLA 读电机博士的时候读了七年，那七年算长呢，算短呢？他说我的同学大部分四年或五年就毕业的，他成绩特别好，他读特别久。为什么读特别久呢？他成绩太好了，能力太强了，教授呢就舍不得放他走，所以呢就故意不让他毕业，然后呢又舍不得用 postdoc 去聘他，就用博士生请他，因为你不毕业永远还没毕业，就是博士生嘛，毕了业最多是用 postdoc， 所以不让他得到学位，他永远不是 postdoc， 但是他是博士生，那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二十五年前左右的事情。他博士生那个时候，他一个月可以拿$1,500到$2,000，那那个时候就说学费也很便宜，连去上班的薪水也不会比这个高多少啊，所以一般上班的人可能一个月可以拿$2,000-3,000，正式的来讲，所以也博士生来讲，他拿的钱是很高的，比当时的博士后不少，甚至比博士还多一点，可是就是没有博士学位，他就很不服气啊，他三番两次跟教授讲，教授啊，我做了这么多论文呢、啊，他一平均一年做两三篇论文呢、啊，我怎么不能毕业啊？这个什么时候答辩了、啊？哎，有你的事。有到那天我会告诉你，到那天我会告诉你，到那一天告诉我，永远不告诉他。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当然，他最后也出了一个怪招，就是他就有三篇论文吧，都写好了，全部准备好了，他不给教授。然后教授说：“哎，最近怎么好像没有出产品呢、啊？啊，这个 paper 都没有了。”等等，在讲的时候，他才说：“有了，我已经三篇准备好，那赶快去发表。”我不发表了，为什么不发表？教授啊，我已经七年了，我做博士生做七年了，我还做到哪一年呢？教授说：“我对你多好了，你看我给你的待遇比博士后都还好啊，对不对？你何必在乎这个博士学位？何必在乎博士学位？我能一辈子做博士生吗？哎呦，这个日子也不是这么过的吧？等等等等。”后来当然有点这个又软又硬的方法嘛。后来就说：“好了。”三个月之内就让你毕业，那赶快把这个 paper 送出去。交易之下，那三篇 paper 就送出去了，三个月就拿博士了。所以他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同班同学进去的人，有的人做三年，有人做四年的事情了。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觉得亏大了，就是说别人毕业了，做事做了三四年了，那我这个薪水 一开始就落了一大截了。那职位呢，别人一开头已经做三四年升到某职位，我才从头开始，觉得很亏。那总而言之，他就到了芝加哥那边的美国电话公司 AT&T 工作。后来跟我讲，他说五年之后啊，我通通赶过去了。他说五年他升的比他所有的同班同学进 AT&T 的还高。他后来是10年前、12年前被AT&T 派到中国大陆做青岛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做全美国 AT&T 的总经理。他是全 AT&T 中国人做最高的。他说我回头，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说我当时不知道，回头再一看，他说还是感谢神。他说那七八年的时间啊，那么熬的时候啊，真的是熬出一点浑身本事，做学生就是这样的嘛，对，很憋的嘛，但是拼命要努力啊。所以他说我进 AT&T 的时候，虽然我刚开始工作已经比我同学慢了好几年了，职位薪水都矮了一截的，不过很快的一两年之内，我所有的老板都看出来我的实力，所以呢，我每一年升两三次，所以我两三年之内，我一升过去就已经比我所有的同学都高了。然后在几年之后，我一直上去了。啊，当然，好像又落入到这个成功的一个 诱惑里面去了，哦，升得高又是成功等等。不过我只是说，有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之下，你的能力被肯定的时候，你是的确在外在的东西上是有一些被肯定的地方，没有错，只是我们不要以那个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了。那如果环境上让你有这样的机会，你也不会拒绝。但是我所要强调就是说，那些日子的磨练对他其实是后来的恩典。所以虽然那段时间不公平的待遇，教授对他的那种不公平的待遇等等，其实是帮助他更是在自己的能力上能够好好预备。所以总而言之，从这些来看，能够对自己的弱点能够有一些机会，神给我们一些机会去对付，去磨练，去去除，对我们的一生还是有帮助的。第三个，发挥恩赐。那这个英文其实说起来是个希腊文，不是英文，所以你查字典你肯定找不到这个字的哈 charisma 这个字。不过呢，如果你查英文字典，你查这几个字母的头 charism 哒哒哒下面去的话，你可以找到一大堆字，其中有一个字叫 charismatic， 叫 tic charismatic、普通字典上是翻译成说这个人是有魅力的，领导魅力，领导才华的。因为这个字本来是个希腊文 charisma，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恩赐，是一种属于天赋的一种，是天赋，真的是神所给的一种特别的能力，叫 charisma。 它另外一个希腊文跟这个字很近的叫恩典 charis， charis charis、所以 charis 跟 charisma、复数可以用 charismata charis charisma。恩典跟恩赐都是从神所给的，但恩赐是强调我们用在神的国度上，在侍奉事情上叫恩赐。但是在你一般的生活上也是如此的，你的工作上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特长，你的专长，你的天赋，你的才华。放下重担是负面的，去认识你的缺点，性格上的各方面的缺点，要去处理这个问题。正面的要去认识你自己的优点，天赋的一些才华，你懂得认识，懂得运用，你就能够追求卓越。所以你一生之久，你从小学开始读书等等等等等等，整个过程除了在加强我们受教育学习的东西以外，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去寻找你自己的 charisma 的一个机会和过程。你到公司工作也是如此的。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说的是说，我们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我们恩赐的时候，要我们去用它，做个管家啊，要用它，所以懂得去运用。罗马书十二章呢，第三节第八节提到说，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必跟别人去比。别人有这个恩赐，我可能没有，但是神给我别的恩赐。然后他提到说，但各样的恩赐的里面，他提到一个字，中文圣经常翻译成专一。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服事，专一的服事；如果是教导，专一的教导；若是劝慰，专一的劝慰。那个专一就强调说你怎么去用它呢，就后面要提到这个发挥的时候。所以我自己把这些关于恩赐的问题呢，我总结成三个，我叫做三发原则：发掘、发展和发挥。英文叫做 3D principle， 一个是 discover、 develop 跟 dedicate。那么这是个三个阶段，对于恩赐来讲，第一个你需要去发掘你的恩赐，找到你的恩赐，发掘。发掘表示说你的恩赐是埋没的，就要发掘出来。怎么样去发掘呢？通常我的建议就是说，就是去英文叫做 try out， 去试一试。尤其在侍奉上，很多人说我刚信主啊，我什么都没做过啊，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我好像没有恩赐。神不会没有给人，不给人恩赐的哈，只是可能被埋没了。那怎么去试？一个方法就是愿意去尝试一下，没有做过的去尝试一下。那只要你愿意做，不见得是一定会有那种恩赐，不过你去试一下，你就慢慢可以发现，去 try out。 所以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去试一下。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大学一年级信主，然后信主之后你说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刚刚信主想来想去，我有什么可以做呢？后来我哥哥就跟我建议说去诗班好了。哦，诗班，我高中的时候除了唱国歌绿岛小夜曲， 我算不出三条歌来，我从来不唱歌的啊。所以刚信主的时候，参加诗班，我什么歌都不会唱，然后就跟我哥哥去啊。那我哥哥一坐就坐旁边了，就一坐就坐到高音部去了，就从此唱男高音。不是试过音，什么都没有，就是做对也好，做错也好，反正我哥哥旁边一坐，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就一唱就发现，诶，他唱的调子跟我平常唱的调子不太一样哎，就发现哦，五线谱，那时候还不会读五线谱哎。看了半天，看哪一行啊？还问我哥，你唱哪里啊？这行，这行。那是五线谱的时候，那个男高音部是不太会看的，算音都算不知道。哎，然后就一开始唱歌就是四部就开始分了。我前面是女生，是唱女低音的，哎，又另外一个声音。我这一排的男生又唱另外一个调，我比较熟悉的调在女高音在另外一边。我一下子乱了套了，我唱哪一边去了？那我哥哥他们呢，就好像都很熟，就呜呜呜呜唱了，我都不知道跟谁了。哦，管他了，我也得跟他乱唱一把。好，唱了30分钟，然后还有一段休息时间，其实不是休息哈，就是班长的时间。我们有诗班班长，哎，我就发现我坐前面，我这一排男生前面还是女生嘛，女生中间有一个人就在我前面站起来了，这是班长，就坐在我前面，他就出去了。讲话呢，慢条斯理的，标准的女低音的讲话法。刚才我听到后面的男生有一个人唱错了，我一想，谁啊？我左看看，右看看，好像这些都是高手啊。除了我，大概没有别人吧。但我也不敢，那是我这样子，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他声音蛮大的，那我把这是。恭维呢，还是骂我呢？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唱错了，声音很大，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好几个礼拜我都一再的报告，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我说每一次来诗班练习以前，先在家里把歌好好唱熟了再来，不然不要乱唱。谁在上礼拜没有把歌唱过3次以上的，今天就来了，举手。哇，就看到好几个人就举手啦。那我新来的。那我也是没有唱过的，所以看那些人举手，那我也好像也还举手啊，看看我，家里也不唱，乱唱还唱那么大声，还是指我还是什么？我是属于没有唱，没有错，唱错好像也是我，那唱错很大声也是说我，吓了我要死。不过这一下呢，2年以后我就做诗班指挥了。那我一个同学。高中同学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的，听说我做诗班指挥，他说笑掉他的大牙。因为高中的时候他是我们班上的合唱团指挥，那从小基督徒世家，所以音乐很熟的，他也是我们学校的乐队的队长，在我们班上做合唱团指挥太简单了嘛，所以他说他非常了解我的音乐水平。我高中的时候我是说嘛，除了绿岛小乐器跟国歌，我不会唱什么歌的嘛。对，那要合唱比赛的时候，反正就唱那个什么 Old Black Joe 那种，你知道美国的民谣吗？我唱的要死要活的。所以他说他知道我的音乐水平，然后我居然做教会诗班指挥，他说可见那个诗班的水平啊。我这么烂，那个我可以做指挥，那个诗班水平一定更烂的。总而言之是笑话。那你说我现在也不参加诗班，也不做诗班指挥了。因为我说我的音乐的恩赐显然不是怎么太高明，虽然比一般人还是好一点，但我意思说我第一次开始是做那个，做了一年以后参加诗班一年，不是做诗班指挥一年，做参加诗班一年，后来也有个机会，因为教会有个刊物嘛，那个主编要去当兵了，所以找不到人接替，不知道怎么抓来抓去抓到我，就是说我曾经在什么地方投过一篇稿子，对啊，我只写过一篇稿子，我唯一生平就一次投过一篇稿子。那个时候，哦，你可以写稿子，你就可以编。我说哈，写一篇短短的文章跟编一个杂志是什么关系啊？我说可以啦，就是游说我。好吧，那时候没试过嘛。好吧，我就去编杂志，就开始编，从大二一直编到我大四毕业，在教会给杂志。然后也去编，然后当然有时候做编辑，后来发现原来做编辑其中有一个任务。稿子不够的时候你都得写，譬如20页的稿，20页的杂志嘛，稿子只有15页，剩下5页都要自己写，所以有时常常自己要写稿子，所以从编就变得要写。那我从来没有 真的写过什么东西，从来没有编过杂志，那就开始去做。总而言之，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去试过很多东西。那时候只有一个心，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也愿意侍奉神，所以我都试试看。但是呢，试归试，你需要做一个评估，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你要发展恩跟发挥恩赐的时候，从发掘到下面的时候，你要有个过滤。所以当然到今天，我是说这个信主的过程中，我做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到今天经过很多的过滤，师班的工作我已经放下来了，退出江湖了。那么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恩赐是到某个程度，那我也知道神给我别的带领做别的事情，所以音乐方面的事情我基本上是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做那么多。文字工作呢，我大概不会做编辑的，但是我继续在写作，写作导师 可能是神给我的一些恩赐，所以我愿意做一点文字工作，写作方面。编辑杂志我大概是不会做了。那么我在大学毕业以前呢，从来不讲道，我也不敢讲道，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会口疾很厉害，所以我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的。我第一次应邀做见证大概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很紧张，因为我说我会口疾，所以讲见证都会结结巴巴讲不出来，怎么办呢？不过神的恩典，后来我就没有口疾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口疾了，为什么我以前会有口疾我都搞不清楚，反正就是没有了，我就可以。但我也知道要提醒我自己讲话慢一点，我现在已经慢一点了，不过比我以前来讲是已经慢很多了。所以我以前讲得更快的时候，机关枪会卡子弹的，所以难怪就会结结巴巴就讲不出来了这样。那我现在没事，提醒我自己稍微慢一点。我现在虽然慢一点了，我还是讲五个字会跳掉一个半个字，就跳过去了，就省掉了，都不要讲了。我会有这个毛病，所以听我讲话有时候几个音会不见了。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神不断的带领和塑造，所以当你愿意不断的去尝试的时候，神就帮助你去发掘你的恩赐。第二个发展是什么意思呢？经过一些过滤，把一些可能次要的或者可能不是你的恩赐的放到一边去，然后进一步的发展。进一步的发展呢，包括说你要多读一点书也好，多受一些训练也好，多做一些操练也好，让那些恩赐比较更明显更凸显一点。所以发展的意思就是一方面你要浓缩集中在几个事情上，然后多去操练。所以后来我比较多一点机会应邀去做见证，然后有时候我比较常常带小组查经。那在带查经跟做见证当中，慢慢慢慢的，我觉得神好像给我一些在话语方面的一些恩赐，所以我是到了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我才开始慢慢有机会在一些小型的聚会分享或者说讲道这样。那我大学毕业以后当完兵，曾经有一段时间三年多时间在一个很小的教会聚会，在一个很小的乡下，那个教会从老的到小的只有十个人，很小的一个教会。我在教会待了三年半，那我每个月在那教会讲道，那一次在那讲道，但因为只有十个人嘛，哦，连牧师娘全部都在一起，就是只有十个人，所以总觉得比较不会觉得很畏怯啊，而且也觉得好像除了牧师觉得我每礼拜讲，每礼拜讲就是十个人，哎呀，你帮我讲，我说好吧，试试看，一个月一次，我从那个很小的教会开始，然后后来。三年半以后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在台湾的高雄，那个教会大概有一两百个人。那后来神的带领 也让我在那个教会开始讲道，一个月一次这样，后来变成两个月讲三次之类的。所以慢慢的讲道的时候也从这样开始。所以发展有时候是一种操练跟学习，有时候自己读一点书等等，我从那时候才开始读一些参考书。最后的发挥什么意思呢？发挥就是用我用英文用 dedicate， 就是说好像一种奉献，好像一种专一的意思。你可能在发掘的过程中，你可能试过十个、十五个，你必须把它浓缩成五六个才能发展。发展之后再浓缩成两个到三个，那是你要发挥的。除此以外，其他的你也行，也大概还可以，可是不是你最主要的恩赐的话，就放在一边去，这样才能够专心的发挥你的恩赐。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有十年、十五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信主刚开始的话，头几年我会说是个发掘的阶段，然后慢慢进入到发展的阶段，到一个时候你要进入发挥的阶段。所以到现在来讲，我想我的恩赐，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会集中在某几件事情上而已， 其他事情我可能就暂时放在一边。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当你能够找到你的恩赐，也能够发挥你的恩赐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迈向卓越，你就根本可以发现一个侍奉的果效出来。不过最后一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刚刚所念过的圣经提到一种决心，这很重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就是说向着标杆不断的继续往前跑。 OK， 这是一个决心的问题。很多人前面三个可能都有，胸怀大志，也放下重担，也发挥恩赐，可是不够有决心，半途而废。所以你必须向着标杆直跑，不要见异思迁，不要朝三暮四，不要换东换西。很多人在侍奉上也是一样，不够持久，不够持久，不够有决心，坚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坚持在你的意向上。那么这个是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方面的一种心智上的一种操练和学习。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概略的一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铁定的一定是如此。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也是一样，有一个心智愿意在我们的工作上也被神所用，而且学习在各方面性格上放下一些重担，然后发挥你的恩赐，以决心慢慢的往前走，我相信即使在工作上我们也可以为主有很好的见证。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提醒鼓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继续不断的追求卓越。主，因为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在环境当中有工作的机会，这一切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众人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因此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胸怀大志，怎么样能够放下重担，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最后赐给我们决心和毅力，能够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继续不断的奔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